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0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赫41米。现在是6月12日星期三，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9点钟。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香港立法会主席梁君彦星期二宣布，逃犯条例修订法的表决将会在下个礼拜四举行。民主派议员强烈谴责有关决定，呼吁市民包围立法会。据民主派的立法会议员毛孟静对美国之音说，议会里面现在还没有任何动静，不过在外面他见到年轻的人群情汹涌，很显然林郑月娥正在使到香港陷入混乱。而有关方面亦呼吁在下个星期一开始全港罢工罢市罢课的三罢行动。其他新闻包括，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说，香港引渡法案危及美国与香港的关系。大阪20国集团高峰会议特集会预期非常之低。以下以上的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头文分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香港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在星期二宣布，逃犯条例修法表决将会在下个星期四举行。民阵呼吁市民星期三包围立法会，同时有报道又说，警方正在调查针对特首林郑月娥等的死亡威胁。民主派议员强烈谴责梁君彦的决定，呼吁市民包围立法会，并且在下个星期一开始全港罢工罢市罢课的三罢行动，要求港府撤回逃犯条例修订草案。多个社会福利界、宗教界的团体以及7间大专院校宣布星期三开始罢工罢课。接近中午时分，泛民主派议员毛孟静从立法会内走出来，走到抗议者的中间。美国之音询问议会内的情况。
Inside is nothing much happening, but then outside you can see all.
毛孟靜議員話：議會裏邊現時仲冇乜嘢嘅動靜，不過睇下外邊年輕人群情激憤，好顯然林鄭我正係使到香港陷入混亂。10多名抗議者立法會附近現場絕食，參加者菲利克斯話：呢次係佢哋社會政治參與嘅行動。
Our goal will be at 103 hours.
菲利克斯說，他們的絕食目標是103個小時，象徵星期日大遊行的103萬人。他是學生發起絕食的，還有教師、講師以及文化藝術界的人士等。有報道視頻顯示，一些防暴警察追趕示威者，將示威者摔倒在地，並且揮動警棒來到毆打。另外一些媒體記者在現場，儘管有明顯媒體的標誌，亦都遭受到警方噴射胡椒噴霧。當局早已經在立法會周圍架起金屬圍欄，並且有防暴警察把守，警方亦都進駐立法會樓內，附近地鐵站還出現警方搜查行人、檢查車輛的情況。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指出，香港引渡法案關係到美國對香港自治地位的評估，危及雙方關係。佩洛西在6月11日發表聲明，表示支持香港勇敢的抗議者反對危險的意義中的引渡法。佩洛西又說，所有熱愛自由人民的心靈都被香港100萬男女的勇氣所感動，他們星期日走上街頭，和平地要求他們的權利，捍衛他們的主權，並且譴責這個可怕的引渡法案。他又說，中國控制的立法會提出的引渡法案令人不寒而慄，這樣展示了北京肆無忌憚地踐踏法律，以壓制異議，並且扼殺香港人的自由。目前距離6月28至29日大阪20國集團峰會還有不到3個星期，但是對於這個意義中的美中兩國領導人的會晤，似乎雙方並未做了什麼前期的準備，因此美中要在結束貿易戰上取得進展的期望值很低。 美國總統特朗普說，他希望在20國集團峰會上面會晤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並且將決定是否對從中國進口的幾乎所有商品加徵關稅。雖然美中任何一方都尚未確認特朗普和習近平將會在大阪舉行會談，上個月美中貿易戰的升級已經導致全球市場10,000多億美元蒸發，因此投資者將會密切關注兩位領導人是否會談的動向。美國總統特朗普星期二表示，他的關稅舉措正是給了中國感受到痛苦，中國急於達成協議。他說中國必須返回到之前同意的幾個要點，否則他將會對推動談判不感興趣。中國至今並沒有核實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將會在這個月較後時的大阪20國集團峰會期間與特朗普總統舉行雙邊的會晤，而在星期一，特朗普在接受 CNBC 電話採訪的時候表示，如果習近平不來見他，他將會立刻對另外一批價值3,250億美元的中國進口產品加徵關稅。而在星期二，特朗普總統說他和中國習主席的關係非常好，是他喜歡的人之一。現任美國總統同力爭在明年大選日取而代之的反對黨頭號領跑者，同時來到了在政治上很關鍵的愛奧華州，這些可能是在這裡距離大選還有500多日的時間，他們之間的一場交鋒的預演。而在星期二離開白宮前往愛奧華州之前，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對這位領先的民主黨參選人是否升任總統之職提出了質疑。如果拜登勝選，等他宣誓就職的時候已經78歲了，特朗普暗示拜登從身體上和精神上都沒辦法升任這份工作。特朗普又說，看來拜登正是失敗，看來他的左翼朋友很快就會超過他。特朗普總統對記者說，拜登看來跟以前不一樣，他的行為跟以前不一樣。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道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欢迎收听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现在将视线集中立即注意到香港方面的反送中示威演变成的冲突。香港各界反对香港当局强推被称为送中条例的逃犯条例修订案的示威行动是越演越烈。在当地时间星期二晚，立法会恢复二读草案前夕，大批以年青人为主的示威者聚集在香港立法会以及政府总部附近，要求香港当局撤回修例。在星期三的清晨，大批示威者冲出立法会和政府总部附近的多处马路地点，一度重演了2014年雨伞运动大规模占领马路的场面，阻止立法会二读辩论。去到下午，大批的防暴警察武力清场。香港的警务处处长卢伟聪说，警方的清场行动有使用到催泪烟、橡胶子弹以及布袋弹，导致超过20名示威者受伤。民间人权阵线就谴责香港警方动用具杀伤力的武器清场。现在我们接通了美国之音在香港的特约记者汤慧云的电话，为我们连线报道612香港警方武力驱赶反送中示威者的最新情况。汤慧云你好。
是，任敬阳你好。
麻烦你跟我们立刻讲一讲，目前香港警察武力驱赶示威者的行动是不是已经结束了，还有最新情况是怎样呢？
咁呢次反對被稱為送中條例嘅逃犯條例修訂，引發喺金鐘香港政府總部同埋立法會一帶嘅警民嘅大規模衝突咧，喺星期三即係6月12日入夜之後咧，係仲未平息噶。咁而喺金鐘道嘅統一中心啦、太古廣場外面咧，警方咧係封鎖咗一段嘅行車線，咁亦都咧話當那個地方是非常接近這個的香港高等法院的，亦都呢警方亦都在這個高等法院前面呢都是多次施放催淚彈呢去驅趕這個示威者的。而手持盾牌和佩戴頭盔的防暴警察呢是多次舉出這個黑旗警告呢是會施放催淚彈和是示威者，但是呢示威者仍然是拒絕離開，所以呢雙方呢都仍然是到現在為止呢應該都是在持續地對 對峙緊嘅。咁而喺太古廣場咧，有唔少嘅示威者咧喺裏邊咧係整頓物資啊，同埋使用洗手間等等啦。咁大批警員咧都喺太古廣場外面駐守，而太古廣場咧亦都係金鐘一個咧非常之主要嘅一個嘅購物商場嚟㗎。咁裏邊咧都會有唔少嘅遊客啊，或者係即係途人咁樣樣㗎。咁即係喺呢啲咁嘅地方都即係出現呢個嘅警民衝突嘅場面咧，香港真係非常之少見嘅情況嚟㗎。咁而另一方面咧，大批嘅示威者咧係原本喺金鐘嗰度嘅咧，就亦都係被呢個防暴警察咧係施放催淚煙啊、橡膠子彈啊，甚至係布袋彈之類嘅一啲即係比較即係殺傷力比較大嘅一啲嘅驅趕嘅武器嘅時候咧，亦都係咧一路咧就向翻港島的西邊，即是去到中環或者是花園道啊、紅棉路啊，或者是這個的即是大會堂一帶的馬路呢是即是聚集。但是呢這些零星的示威者呢是相信在晚間已經是散去的了。而香港地下鐵路呢就表示因應警方的要求呢，金鐘站即是最接近這個警民大規模衝突的這個的地鐵站呢，在星期三夜晚八點半咧開始咧就會係關閉，而荃灣線同埋港島線來往嘅來回方向嘅列車咧都唔會停咧呢個金鐘站，而南港島線嘅列車咧就會行走海怡半島至到海洋公園站，咁車站同埋列車咧都會作出廣播咧係提醒乘客有呢啲嘅即係改道嘅即係因應嘅措施嘅。咁而港鐵咧亦都係安排緊一啲嘅免費接駁巴士行走海洋公園站至到堅尼地城站一帶㗎。咁即係可能咧會有唔少嘅即係市民咧都會受到呢一次咧突然其來嘅一啲嘅交通改道嘅影響，亦都可見咧呢個嘅警民嘅大規模衝突咧喺入夜之後咧係仲未完結，而警方咧相信都係應該咧就係希望咧暫停呢個即係港鐵咧係運輸一啲即係或者係會補給人力嘅一啲嘅示威者咧，去到即係現場一帶咁樣樣㗎嚇。任敬陽
係咁，你喺禮拜二晚咧就已經去過呢個立法會外邊採訪呢個示威者聚集㗎。咁佢哋響應民陣包圍立法會同埋白宮罷課行動，咁當時嘅情況究竟係點？
係咁，其實咧可以講翻咧，就係話星期日嘅即係民陣聲稱嘅103萬嘅即係反送中大遊行之後咧，其實香港政府喺當晚咧即刻咧就已經咧出咗一個嘅聲明咧，就係話係唔會咧係應呢、這個即係逃即係遊行嘅訴求咧，係撤回呢個被稱為送中條例嘅逃犯條例修訂草案嘅，仍然咧就係會按原定嘅計劃咧就係、是。在今日即是星期三的本来是朝头早11点的立法会大会那里是即是要进行这个二读辩论的。那当其实已经是令到即是社会哗然的了，即是这么大规模的游行，可以说是即是香港主权移交之后最大规模的游行，都不能够令到即是政府去听取民意。那然之后呢就到星期二的时候呢，即是昨日的时候呢，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就宣布就話這個嘅二讀辯論要限時，而且咧就係要即係喺要特別咧係加開呢個大會，限時咧相信咧就要喺下個星期四咧就會即係進行呢個表決，甚至咧係比即係坊間一路流傳嘅6月27日咧更加要提早一個星期。咁當其時咧就即係琴日嘅下晝開始咧已經係民陣啊，同埋民主派嘅議員啊，就已經係咧因應呢個突如其來嘅呼嘅改動咧，就已經話係要即係要發動全香港嘅罷工、罷市、罷課呢個三罷嘅行動。咁即係我咧就喺星期二嘅晚間，大概係其實都可能已經係接近到係星期三凌晨嘅時候咧，去到立法會一帶啦，就會睇到咧已經係好多嘅即係市民啊、學生啊，或者係有啲宗教團體咧，已經喺嗰度咧就舉行呢個祈禱會。咁亦都咧係即係希望咧舒緩一個緊張嘅氣氛，因為咧其實喺宣布呢、這個即係喺星期二嘅傍晚宣布呢個嘅三罷之前咧，警方咧已經係因應咧因為星期日 嘅遊行之後咧，喺星期一嘅凌晨咧，亦都係有即係示威者咧係曾經係有衝擊立法會嘅行動咁樣樣，咁所以佢哋已經係將呢個立法會一帶嘅保安咧係即係加強咗嘅，咁警方甚至咧係封鎖曬成個立法會外面嘅示威區啦，即係嗰個有瓦遮頭嘅示威區嚟嘅，咁亦都咧就係企圖咧係封鎖埋即係隔離咧天馬公園一帶一啲嘅草坪，咁但係咧我去到即係星期三嘅接近凌晨嘅時候，去到現場嘅時候咧，就發現咧已經有好多嘅示威者咧有啲咧就係即係參加呢、這個即係宗教團體嘅祈禱會啦，喺度唱聖詩啦，咁佢哋不斷咧係用即係唱聖詩就喺附近布防嘅防暴警察面前咧，就係、是即係希望咧舒緩一個即係緊張嘅氣氛。咁而當時即係其中一位主持呢個唱聖詩嘅牧師咧，亦都話咧呢個係一個非常之奇妙嘅畫面嚟嘅，就係、是、一班即係和平嘅示威者喺防暴警察面前去唱呢個聖詩，咁啊希望咧即係唔會咧即係突然其來咧有呢個清場嘅行動會發生出嚟嘅。咁而當時咧我咧亦都喺呢個嘅天馬公園嗰度咧，亦都訪問到一啲咧係響應罷工罷課嘅即係年青人，佢哋係21歲嘅大學生啦。咁佢就話即係已經即係覺得6月9日出嚟之後咧，得唔到即係政府嘅回應，即係同埋立法會主席。甚至係要即係提前去表決咧，都係感到憤怒嘅。咁而23歲嘅社工咧，佢都話係即係係響應呢個社工界嘅罷工嘅要求嘅訴求，咁咧就希望咧即係以呢、這個即係升級嘅行動咧，去表明即係香港人反對呢、這個所謂送中條例嘅一個嘅決心。咁而其實佢哋即係對呢個送中條例最大嘅疑慮咧，就係會。認為咧呢個草案如果一通過嘅話咧，就會令到香港變成一國一制，就會將中國嘅即係法律咧係有一個漏洞咧，係喺呢條草案通過咗之後咧，可以引導香港人去中國受審，係其實係佢哋即係最大嘅疑慮嚟嘅。咁而當其時夜晚嘅情況咧，相對都係平靜，咁同埋咧示威者本身咧亦都即係好多咧都係一啲就真係去響應罷工罷課嘅學生嚟嘅。咁當其時嗰、那個情況咧都仲未咧係感受到話會有好嚴重嘅衝擊啊咁樣嘅場面會出現咁樣嘅任敬陽嚇。
係啊，咁示威。而且他們在星期三清晨衝出馬路佔領，當時的情況是怎樣？
係咁，當其時咧，睇到即係電視畫面咧，係會見到一啲嘅即係戴口罩嘅著黑衫嘅示威者咧，就係衝出去龍和道一帶啦。咁佢哋咧可能就係趁住咧因為已經係接近清晨嘅時間，咁而警方可能嗰個布防咧有啲嘅鬆懈咁樣樣啦，咁所以佢哋都睇準咗時機嘅時候咧，就喺特首辦一帶嗰個嘅龍和道嗰度咧，就推咗多鐵馬出去啦。咁同埋咧都睇到咧就係喺下確道啊，即係呢個政府總部對住呢個金鐘港鐵站出口一帶咧，亦都係當其時即係佔領2014年雨傘運動。最主要的佔領區那一帶呢也都是即有示威者呢衝出來是 去堵路啦，其實這些堵路的行動呢其實也都 是他們希望呢是藉著這些堵路的行動是完全封鎖這個的即是立法會主席或者是建制派的議員去進入立法會開會這樣的一個行動來的。可見呢其實示威者呢是對於即是立法會主席他不單止是即是要即是如期去即是進行呢個議讀辯論，甚至係要提早表決呢一樣嘢咧，係即係非常之不滿，所以係非常之即係用盡一切嘅方法咧，係希望可以係去即係阻止呢個會議嘅進行嘅。咁而亦都睇到咧，係亦都係越嚟越多嘅人咧，係即係喺清晨之後咧去響應呢個行動咁樣樣啦。咁所以咧就我係大概係朝頭早 點鐘左右去到嘅時候咧，已經發現咧路面上面下角道一帶咧已經好多嘅示威者企咗喺度啊，或者坐咗喺度啊咁樣樣。咁而當其時咧，有民主派嘅立法會議員咧係進入呢個示威區咧，咁就話已經咧係立法會主席咧當其時咧就係宣布咧就係嗰個嘅會議咧係暫停嘅。咁而暫停咧就並唔代表咧係全日都會取消，就係話如果啲示威者在下午的時候如果散去啊，或者是留到一些缺口給一些的建制派議員呢入到去的話呢，即只要有足夠的人數呢，其實立法會主席梁君彥呢都隨時是可以在星期三的下午呢是即再一次呢是宣布去召開這個會議啊，這樣的任經人。
是的，那佔領馬路之後到下午現場的情況究竟又是怎樣呢？
係咁，其實我就一路咧就喺即係十點鐘嘅時候已經即係逗留喺嗰個嘅即係佔領區嘅現場啦。咁亦都係去過唔同嘅地方啊，即係去翻即係譬如話政總附近的龍和道一帶啊，天華道一帶啊，咁樣樣咁見到真係好多嘅示威者係即係喺嗰度咧佈咗一啲嘅水馬陣啊，或者係一啲嘅鐵馬陣啊，咁樣樣啦。咁而都係佢哋就好多示威者咧係即係已經有啲物資咧係進場啊，咁樣樣咁大家係一路去即係傳送，譬如話眼罩啊、頭盔啊，或者係水啊，或者係急救用品啊，咁以防萬一咧，係即係會可能會被清場嘅時候，都有啲嘅即係物資可以即係使用啊，咁樣樣啦。咁而其實一路咧相對都係平和，咁但係咧一路咧亦都係收到有啲記者嘅即係其他唔同嘅傳媒嘅記者嘅一啲嘅信息咧，就話可能咧會有示威者咧進行一啲衝擊嘅行動。咁而當其時咧係下晝兩點鐘左右咧，差唔多十幾二十名嘅民主派嘅立法會議員咧，就喺呢個中信大廈對開嗰度咧，就即係舉行一個集會。咁當其時佢哋咧就係尤其是係呢個嘅議會陣線嘅立法會議員同埋係即係民主派會議召集人毛孟靜咧，就話佢咧亦都喺某啲地方嗰度咧見到咧有人係叫磚，咁佢啲不斷咧係即係呼籲示威者咧，即係唔好即係用太過即係武力嘅即係衝擊亦都係因為驚咧，就係警方嗰個嘅即係火力咧係更加強大啊！咁即係希望咧示威者係保持冷靜，希望咧大家係繼續喺度留守，繼續呢個咁嘅包圍嘅話咧，令到建制派嘅議員只要唔能夠入到去開會咧，這個會議唔能夠進行嘅話咧，亦都即係就如果可以維持到超過一個星期嘅話咧，咁就希望呢個草案咧係真係可以即係當局係宣布擱置啊，或者係即係都會重新考慮咁樣啦。咁所以其實好多立法會議員咧都即係民主派嘅立法會議員都係呼籲示威者咧係去即係平靜咁樣嘅。咁但係到三點幾接近四點嘅時候咧，其實我喺政總隔離一個嘅即係天橋上邊咧，係聽到有啲示威者咧就話佢哋咧會發動一個即係衝擊立法會嘅行動。咁希望咧係要即係衝入去甚至可能係唔排除話可能計劃想佔領埋立法會大樓裡面咁樣樣。咁但因為立法會大樓咧，其實因為成個封呢個嘅示威區咧已經係被封鎖咗，咁所以要即係要佔領呢個立法會嘅話咧，其實真係要使用到好多嘅人力咁樣樣。咁亦都收到消息咧，唔知係咪警方咧，亦都即係收到一啲嘅情報咧，就話即係示威者可能會使用即係比較強力嘅一啲嘅衝擊啊，或者會掟磚啊之類。咁所以其實我就大概係下晝四點鐘左右咧，就喺這個立法會對開天美道迴旋處上面的一個天橋的位置那裡就已經聽到就是有類似是即是催淚彈發放的聲音這樣啦。咁然之後呢亦都即是到當其時有大批記者是聚集在這個高點那裡是看這防暴警察開始是進駐即是想入來清場這樣。咁亦都呢是有很濃烈的一些催淚煙呢是飄了過來這樣的。咁亦都是見到大批 批嘅防暴警察係不斷咁樣去增援啦，而且放催淚彈啊，或者係見到有啲係直情係火光閃出嚟咁樣樣嘅一啲嘅槍支啦。咁後來就證實咗咧係有發射到橡膠子彈同埋布袋彈咁樣樣嘅。咁係有目睹有啲槍支前面係發出一啲火光咁樣樣嘅。咁而當其時喺嗰度採訪嘅記者咧都非常之嘅緊張，因為大家係吸入咗好多嘅呢個嘅即係催淚煙啦，亦都係感覺到咧係會頭痛啦、眼刺痛啦，同埋喉嚨都會刺痛，甚至係即係呼吸都會困難。即係如果係比較濃烈嘅催淚煙，而且嗰個範圍其實係都已經好遠啦，相隔咗都起碼有超過20尺嘅範圍，但係都飄埋嚟嘅時候都係咁濃烈嘅時候咧，我都可以想像嗰啲喺下低即係近距離被呢個催淚煙即係即係擊中嘅，或者係即係飄埋嚟嘅一啲嘅示威者，佢哋係會即係更加係辛苦咁樣樣啦，入境樣嚇。
係咁啊，據你現場觀察，警察大概幾點鐘開始施放催淚彈？
係咁，就係下晝4點左右啦嚇。咁而一路聽到咧，都係非常之頻密嘅，係根本即係一路冇停過咁滯嘅，而且係曾經一度咧我自己覺得成個金鐘都好似即係佈滿曬催淚氣體咁樣樣，即係到我而家隔咗咁多個鐘頭咧，5個幾鐘頭其實係一路我喺現場係4點至到係差唔多7點先走，6點幾先走啦。咁即係有呢2個幾鐘頭都係不斷有催淚煙，而且係令到即係個呼吸係好辛苦嘅，其實係喉嚨都即係而家都仲有少少刺痛咁樣樣嘅，嗰種感覺係好即係前所未有，可以咁樣講。咁而即係示威者都即係睇到佢哋好多咧，喺就算係聽到即係呢個施放催淚彈或者係之後咧，佢哋咧都依然咧係高呼咧呢個嘅即係撤回撤回呢啲口號噶。咁或者我哋而家可以聽一下即係現場嘅示威者高呼口號嗰時嘅聲音啊，咁樣嚇。
系嘅，汤慧云，你可以同我哋讲一讲，现场有学者系发起咗绝食行动嘅，咁佢哋又点睇今次示威咧？
係咁，其實咧有學者咧，其實係響應咧由香港移居去台灣嘅一批嘅人士咧，其實佢哋咧亦都喺台灣嗰度咧已經係發起咗絕食行動咧，去聲援香港嘅。咁據台灣嘅傳媒報道咧，其實今次嘅即係香港反送中嘅呢個嘅即係行動咧，已經引起咗全球嘅關注。咁而香港嘅學者楊慧儀咧，其實即係佢咧就係喺星期三午夜凌晨0點嘅時候咧，就開始呢個絕食行動。咁楊慧儀接受美國之音訪問嘅時候就表示咧，其實即係佢哋就即係佢都睇到既然係移居台灣嘅香港人都仲咁關心香港，咁佢身為香港人都希望即係喺呢件事上邊咧係做一啲嘢啦，係比較係有決心即係去表明自己嘅態度。咁所以佢就話用絕食呢一個嘅方式，咁同埋絕食呢個方式咧，佢就話係會令到自己即係嗰個身體會有一個嘅即係反應啦，或者係即係同埋係一個即係平時唔會話去即係挨餓啊呢種感覺。咁佢話藉住呢一種感覺咧，其實都係要提醒自己香港如果喺通過咗呢個嘅即係逃犯條例啊，即係嘅時候咧，都會進入咗一個好嚴峻嘅階段。咁佢就話咧呢個嚴峻嘅階段咧，就係可能咧甚至係會改變曬香港人嘅生活方式，因為咧就係話呢個條例咧係即係開咗一個缺口，令到即係中國嘅法律咧，其實變相係可以喺香港度實施。咁佢就話平時你或者唔會驚嘅一啲嘅嘢，譬如話言論自由啊，或者係一啲嘅即係思想啊咁方面，都會驚唔知會唔會因為咁樣樣呢條條例通過咗就被引導去中國啊咁樣。咁所以佢就話呢個係對香港一個好似講可以講係翻天覆地嘅一個改變嚟嘅，亦都係令到即係香港人嘅生活方式可能因此咧係會受到轉變。咁所以佢就話用呢個絕食咧，其實就係話先由你嘅身體去感受呢一啲嘅轉變，咁希望咧係呼 吁更加多的人去关注这个逃犯条例修订对香港人的生活方式可能会带来的影响啊，咁样啦。咁而杨慧仪咧都系因为星期三凌晨已经喺现场嗰度，佢都见到即系示威者即系由即系平和咧转移为一个即系比较即系激进少少咁样啦。咁但系其实杨慧仪都会觉得就系话，其实呢啲示威者转趋激进嘅反应，亦都可以讲系回应紧即系呢个嘅即系香港政府点样回应即系103万人嘅和平示威和平嘅游行，佢哋都系唔肯撤回呢个嘅条例啦，或者系搁置啦。咁而即系喺呢个嘅即系佢觉得咧，示威者都可能系即系被政府咧挑衅咧而引起咗一啲嘅冲击嘅事件啊，咁样嘅，或者可以听下杨慧仪佢点样睇啊。
但是我自己對衝擊我是這樣看的，在雨傘的時候2014年的時候，其實我都是我是非常不贊成衝擊的。在6月9日之後政府是完全冇得傾的，是冇得即係冇得協商的情況底下，他亦都不聽。其實我已經不再知道怎樣去看衝擊這件事了，即是當100萬人上街，政府是完全不聽，充耳不聞的時候，其實他認為市民還有什麼方法呢？我已經不知道，我本來由不贊成衝擊到我現在已經不知道怎樣看衝擊這件事。
好啦，由於時間關係，今天跟你談這麼多先。剛剛聽過的是美國之音中文部隊的記者湯慧雲為我們現場連線報導有關香港警方對反送中示威者動武，民陣是強烈譴責的事件的。麻煩湯慧雲。
一
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提要。中国今年五月通胀创了15个月以来的新高，世界第三大的半导体设备厂商说停止向美国的黑名单当中上面的中国公司供货。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中国今年五月的通货膨胀创过去一年多以来的新高，非洲猪瘟以及恶劣的天气是导致猪肉和水果价格飙升的主要原因。中国国家统计局在6月12号公布的五月消费者价格指数达到 2.7%， 超出4月的 2.5%， 为2018年2月以来的新高，其中城市上涨 2.7%，農村上漲 2.8%， 食品價格上漲 7.7%， 消費品價格上漲 3.2%， 食品煙酒價格同比上漲 5.8%， 影響 CPI 上漲大約 1.69%， 其中鮮果價格上漲 26.7%， 鮮菜價格上漲 13.3%， 豬肉價格上漲 18.2%。路透社报道，世界第三大半导体设备制造厂商东京威力科创将会遵循美国的黑名单，不向被列入该名单的中国公司提供产品。路透社的报道说，东京威力科创的一名高管宣布了这一项的决定。东京威力科创生产的主要设备包括半导体成膜设备、半导体蚀刻设备和制造平板显示器液晶的设备。正是陷入和美国贸易战的中国一直努力建立自己的芯片的产业，减少对美国、日本和欧洲供应商的依赖。路透社援引一位知情人士的话说，另一家日本芯片设备商厂亦都正是考虑停止向美国黑名单上面的中国公司供货。日本共同社报道，四艘中国海警船驶入尖阁列岛中国清钓鱼岛附近的日本水域，其中一艘船上面装有类似机关炮的武器。共同社援引日本第11管区海上保安总部发布的消息说，这四艘先后驶入的中国海警船在日本水域航行了不到2个小时，这次是中国的公务船只今年第17次驶入该附近的海域。共同社的报道用说，日本海上保安总部连续60日在附近水域发现中国的公务船。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说，他收到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一封优美的信，目前美国和北韩的无核化谈判仍然处于僵局。特朗普在白宫对记者说，他和金正恩关系非常好，他又补充说可能会和金正恩再次会晤。 特朗普預計同北韓嘅關係將會有積極嘅發展，但係佢並冇提供細節。今年較早時，兩國領導人第二次面對面會晤突然結束以嚟，有關朝鮮半島無核化嘅會談一直係處於停頓嘅狀態。自從改開之後，平壤恢復了短程導彈的試驗，這些令到美國盟友對金正恩是否有興趣重啟會談產生了質疑。中國當局對網站和媒體加緊控制之際，中國一家頗受歡迎的金融財經信息網站華爾街見聞停止運營，根據當局的要求進行整改。華爾街見聞星期一晚在他的微博帳號上面宣布，遵照有關當局的要求，網頁和手機 App 都停止運營，嚴格遵照相關法規進行整改，但是並沒有說違反了哪一些的法規。上海市網信辦今年3月對上海亞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運營的華爾街見聞網站進行了罰款的處理。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报语广播使用的广播频率，第一个钟头是短波7570千克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克41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一项新的研究，说中国的军事科技正在接近美国的水平。我们亦会报道分析中俄强化全面战略合作，美国忧虑两线作战。不过首先就是报道分析中俄是否早已经对美国发起了影子战争。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在美中贸易战僵持之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5号高调访问俄罗斯，强化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这个情况令人不禁联想到中俄在所谓的抱团反美。不过美国的一名记者在自己的新书当中说，中俄其实早已经向美国发动了影子战争，而美国和西方国家还未有充分意识到威胁的严重性，甚至一直对这两个国家抱有幻想，更加不要说采取有效的应对方式。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习近平在访问俄罗斯期间，两国不单止宣布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同时宣布将在国际事务上贡献中俄方案。有评论说，习近平此次访俄充满了反美色彩。美国有线新闻网络 CNN 首席国家安全记者吉姆修托在自己5月中出版的新书《影子战争》中指出，中俄早就对美国展开秘密行动，以击败美国和他领导的国际秩序。修托近日在美国智库新美国的新书发布会上解释了影子战争，即是还未有到达公开交货的地步，就是在和平与战争的政治边缘进行的一种战斗，但是一样危险。他说中俄已经是多个前沿阵地对美国发起战争。他说这些战争形式包括2016年俄罗斯对美国大选的网络攻击，中国窃取美国公司的知识产权以及美国政府的机密，中俄分别在南中国海和克里米亚图谋改变世界的领土版图，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而俄罗斯直接吞并了克里米亚。修托说，这个对主权边界的挑战是破坏美国领导的以制度为基础的秩序的挑战。修托说，中俄的影子战争不单止在地面展开，亦正在向太空延伸。中国和俄罗斯都已经在太空部署进攻型武器。修托说，星球大战已经开始，激光武器已经出现在太空。美国五角大楼今年2月发布一份空间威胁报告，中国与俄罗斯都拥有威胁美国空间地位的能力，包括使用激光武器摧毁美国卫星等。报告说，中国与俄罗斯正在开发各种手段，利用美国对天机系统的依赖，挑战美国在太空领域的地位。修托说，中俄的影子战争亦发生在水下，俄罗斯和中国都正在部署更加迅速和更加安静的潜水艇，这个使到美国的跟踪变得更加困难。这些潜水艇带来的威胁是，在战争发生时，他们可以潜入到美国的近海，在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发动战争。 修托在书中特别讲到了中国潜水艇对北极圈带来的风险。今年5月，美国五角大楼发布报告警告各国，中国潜水艇可能对北极圈带来风险。修托在书中有个章节特别讲到中国盗窃美国 F-35 隐形战机资料的情况。加拿大中国商人苏宾在仅仅四年的时间内窃取美国中国四年内窃取美国 F-30、F-22 战机和 C-17 运输机的情报。苏宾后来被美国司法部起诉，并最后被判刑。修托说，中国在美国安插了数以千计的间谍，另外中国国内还有网络黑客。在被问到俄罗斯和中国谁是美国最大威胁时，他说中国是更长期的威胁。他说，如果你问情报界的人，他们会将中俄放在首位，他们最经常的回答是短期内俄罗斯更大更危险的威胁，但是长期来看中国是真正的威胁，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更有能力超越美国。虽然不是说一定会，他们有这个能力，他们经济更强，拥有更多的资源，更多的人口等。他说中国是有意图取代美国，中国想夺回他们失去的位置。修托说，无独有偶，俄罗斯其实亦有这样的受害者情节。不过修托特别强调，虽然中国和俄罗斯采取相同战略，试图从各条战线挑战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但是两国并没有秘密联手。不过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对俄罗斯的最新访问中，中俄有越走越近的意思。中俄表示要为国际事务提供中俄方案，双方还发表联合声明，对伊朗表示支持，声明称赞伊朗执行了与世界大国之间达成的核协议联合全面行动计划的要求。修托在接受有关他新书的访问中，曾经这样开玩笑地描述他对俄罗斯和中国的看法。他说，俄罗斯更似你在晚宴上饮醉的朋友，直接冲破了你的大门，而中国则好像那个阴沉恶毒算计的朋友，他们表面上同你微笑，背后捅你一刀。他说与俄罗斯相比，中国的手段更加委婉。修托说，美国和西方一直犯的一个错误是对中国和俄罗斯抱有幻想，这个是不知敌。他说他被自己的臆想所误导，认为俄罗斯人以及中国人想要的正是美国想要，那个就是共同融入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但是俄罗斯和中国的领导人都认为这个体系偏向于西方的利益，他们希望有不同的体系。修托说，这个并不是说他自己的想法，而是包括前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和前中央情报局局长迈克尔海登在内的美国前官员、前情报人员、前外交官的共同反思。他说阿什顿卡特对他说，他花了很长时间才明白俄中威胁。2011年至2013年，修托曾经担任美国前驻北京大使骆家辉的幕僚长，他对前总统奥巴马的中俄政策亦有批评。他特别批评了奥巴马政府在2014年俄国入侵乌克兰时的表现，以及对待中国在南中国海军事化行动的态度。他还批评奥巴马居然相信习近平的个人承诺，习近平曾经对奥巴马说中国没有意图将南中国海军事化。他说在这场影子战争中，美国虽然还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但是比如还缺乏来自高层的最明确的指示。比如特朗普总统到目前为止就选举安全召集了一次的内阁级别的会议。不过修托说，美国仍然有可能赢得这场战争，因为在稍低一些的层面，从潜水艇指挥员到间谍飞行员到美国国家安全局的成员到太空指挥部，他们都在考虑同一个问题并采取措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中美贸易战之际高调访问俄罗斯，并且出席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两国还将双边关系提升到所谓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高度。在北京和莫斯科逐心得到强化之际，美国和中俄关系同时恶化，引发了美国部分安全专家的关注。他们尤其担心就是中俄之间采取协调性的战略行动，从而使到美国被迫要同时在东欧和西太平洋面临两线作战的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对俄罗斯进行的国事访问正值中俄两国建交70周年。 他是在中美交恶以及美俄关系继续处于低谷时候进行这次访问。习近平对俄罗斯的访问是他在中美两国展开新一轮贸易战之后的首次重要出访。除了国事访问以外，习近平还将率领随行的1000多名中国官员和商界人士出席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成为这个俄罗斯年度投资论坛的主角。而美国驻俄罗斯大使洪博培因为俄罗斯今年2月逮捕了一名美国投资银行家而抵制这次的论坛。在习近平访问俄罗斯期间，双方发表了关于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声明列出了目前中俄关系的主要特征，高度的政治互信，完备的高层交往和各领域合作机制，内容丰富，具有战略意义的务实合作，坚实的世代友好民意基础，以及密切有效的国际协调。克里姆林宫公布的数据显示，中俄贸易去年几乎增长了25%，总贸易额达到1008亿美元，突破了1000亿美元的关口。习近平在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时说，目前的中俄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在身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中方愿意同俄方共同努力，在国际事务中贡献更多的中俄方案。在访问期间，习近平与普京除了宣布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以外，还宣示要共同维护全球战略稳定。习近平说，这一项的声明在目前具有特殊重要意义，体现了中俄的坦荡精神和两国战略协作的积极效应。在双方签署的经济合作协议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俄罗斯最大运营商俄罗斯移动电信系统公司 MTS 与中国电信业巨头华为签署的 5G 合同。美国目前正在以安全为由全力阻止其他国家使用华为的设备。俄罗斯移动电信系统公司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孔亚星期四在一份声明中说，与华为的协议不单止可以在不久的将来在俄罗斯开发商用 5G 网络，还将为俄罗斯和中国之间发展更加紧密的经济关系做出贡献。自从俄罗斯总统普京2014年在莫斯科因吞并克里米亚而受到西方经济制裁与孤立之际宣布向亚洲转向以来，中俄关系出现显著改善，两国领导人频繁互访，这个是习近平连任国家主席以来首次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亦都是2013年以来第八次访问俄罗斯。习近平与普京会面的次数超过任何其他国家领导人之间的见面次数。习近平在接受圣彼得堡国立大学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的颁发典礼上表示，普京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老朋友，亦都是他最亲密的朋友。纽约时报的报道说，习近平在中俄两国与美国的关系都持续紧张的时候访问俄罗斯，凸显了北京与莫斯科轴心的强化。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的布鲁金斯耶鲁博士后研究员杜宇松对中俄之间的日益密切的合作感到担忧。杜如松日前在布鲁金斯学会的一个研讨会上谈到习近平访问俄罗斯时表示，大家看到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他们之间的亲密程度就在稳步上升，这个已经持续很长的一段时间。杜如松说，他认为目前这种关系之中有更多军事方面的内容，在通常的武器销售以外，杜如松听说双方在电子战领域亦进行了更多的训练，这个是他很担心的事情。杜如松最关切的是双方之间的协调性战略行动。如果大家看到中国在东中国海采取行动，而俄罗斯同时在波罗的海采取行动的话，这样大家就会面临着两条战线的问题。新美国安全中心跨太平洋安全计划的高级研究员坎代尔·泰勒和美国国际共和党研究所的高级顾问沙尔曼指出，中俄双方在投资、运输、航天导航以及开发具有潜在军事应用的敏感技术等领域都在进行紧密合作。在他们看来，中俄关系的日益密切的确比美国军方带来潜在的挑战。 他们在外交事务杂志上撰文说，这两个国家可能永远也都不会建立正式的军事联盟，但是他们可能以令美国头痛的方式联合行动。例如中国可能会在俄罗斯进一步入侵乌克兰的同时采取积极举措，支持其在南中国海的主权要求。美国军队将难以有效应对这两种的战略。布鲁金斯学会的高级研究员欧汉龙认为，美国需要避免他所称的钓鱼岛悖论，即在小规模或者是严厉关系不大的冲突做出过度反应，来避免在东欧和西太平洋这两条战线上不得不同时对付俄罗斯和中国的这种情景。这位安全问题专家日前在一个研讨会上表示，避免做出过度反应最主要是因为你不希望看到局势的恶化以及爆发大国之间的战争，亦还因为你不能够将所有的力量都投入到西太平洋，从而给普京提供一个被他看成是在波罗的海为所欲为的公开邀请。在欧汉龙看来，美国既需要采取外交手段，亦需要展现军事上的决心，两者缺一不可，而不是互相替代。前美国助理国务卿洛德亦对美国在目前的美中俄三国关系中所处的劣势地位感到担忧，虽然他不认为中俄会建立长期的同盟关系。这位前美国驻华大使日前在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参加一个座谈会时表示，1969年苏联陈兵中俄边境的时候，虽然华盛顿和北京当时并没有外交关系，但美国总统尼克松和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决定站在中国一边，就是出于这样的一个战略考量，即在美中俄这个三国关系中，美国和这两个国家的关系也都要比他们之间的关系更好。洛德说，不幸的是今天的情况正好相反，在今天的三国关系中，美国处于最差的状态。洛德不认为中俄会建立长期的联盟，矛盾太多，但很明显在这个三国关系中，美国现在的状态比40年前差了很多。不过华盛顿的防务研究机构长期战略集团负责防务战略的副主席阿哈德说，在大家都在谈论美国需要避免俄罗斯和中国走到一起的时候，他想要的刚刚相反。阿哈德在布鲁金斯学会的研讨会上说，他希望美国能够在战略上变得如此务实和使人感到害怕，从而使他们走到一起，他们真的是很坏的朋友。他们不擅长做彼此的朋友，他们都记住持续了上千年的对方对自己的敌意，他们永远也都不会走在一起。洛德对他们目前的日益接近一点都不介意。这一天，这位担任过国防部高级官员战略顾问的专家同时也都表示，美国需要极大的加强对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的了解的深度与精细度，这个是全方位的，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军事层面。在阿哈德看来，美国对中国与俄罗斯的了解远远不如俄罗斯和中国对美国的了解。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据一项新的研究报告说，中国的军事科技正在接近美国水平，随着中国崛起，美国在全球军事领域的长期主导地位可能会出现动摇。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一篇报道。
这份由新美国安全中心发布的报告是由美国国防部前常务副部长沃尔克和前特别助理格兰特撰写。报告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过去24年来一直耐心追踪美国军方，解放军研究了美国喜欢的战争方法，设计了一套利用它弱点并抵消它优势的战略，在军事科技实力方面尤其如此。新闻周刊引述报告内容说，中国现在似乎越发接近与美国作战系统的科技平等地位，并有取得科技优势的计划。中国颠覆美国军事科技领先地位基本分三步走。第一步是1990年代末和2000年代开始发展从弱势地位挑战美国领先优势的方法。第二步是在制导武器和战场网络作战领域基本取得技术平等地位，令中国在本地战区发挥科技优势，利用反舰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等升高南中国海或者台湾等热点海域爆发战争的代价。 第三步是中国军方在尖端科技领域已经超越美国，这个能够使北京方面向本地战区以外的国际地域投送军力。报告说中国利用工业与科技间谍来提升技术优势，对美国军方的能力和作战方法进行研究，寻找利用薄弱环节同时发展远程精确制导导弹，并在人工智能领域巨额投资，以便取得战场优势。报告特别指出，中国可能拥有所谓的黑色能力，在发生冲突时对对手出其不意。沃尔克对《华盛顿邮报》说，中国一旦与美国爆发冲突，将会瘫痪美国现代军力所依赖的网络通讯和科技。他说，换言之，我们不在乎我们击沉了多少艘舰艇，我们亦不在乎击落了多少架飞机，我们只在乎是否能够撬开美国部署军队使用的数字网络，我们将阻止美国实现战役目标。沃尔克说，美国军方依赖的每一个数字连接可能都被中国一个电子战系统所覆盖，目的是在发生冲突时使它瘫痪。报告因此指出，随着中国的发展，任何客观的评估都必须考虑到美军有可能成为一个蓄意耐心和资源丰富的军事科技抵消战略的牺牲品。报告说，美国可能无法通过开支来消除这个挑战，必须在创新上超过中国。格兰特说，美国的军事优势仅仅超越对手 1.1 倍，所以先从那里开始，然后在未来去提升这种优势。报道指出，美国军方官员和国会议员过去都对中国军事发展发出警告，指出中国的军事开支1996年至2015年已经实际增长了5倍多，现在的军事开支仅次于美国。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塞尔瓦上将去年就警告说，中国军队将在2020年代初期在技术上与美国对等，并在2030年代超越美国。美国国会2018年底发布的一份报告说，美国有可能在一场战争中输给中国。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白宫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博尔顿星期二在华盛顿说，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加征关税正在为中国经济带来巨大影响。博尔顿又说，不需要对即将来到的20国集团大阪峰会能够解决与中国贸易问题抱有太高的预期。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引述，博尔顿是在美国华尔街日报主办的首席财务官网络会议上发出这一番言论的。当时博尔顿被问到对中国征收高额关税是否有效，是否会迫使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改变中国的经济模式。博尔顿的回答说，他认为关税对中国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关税有可能会继续下去，还会更高，令到部分外国公司考虑是否继续使用中国内部的供应链，而被迫要考虑这个因素。博尔顿说，美国对中国出口商品加征关税震惊了中国的领导人，迫使他们被迫要正视美国的关注，从这点上来讲，关税是起到作用。博尔顿在和《华尔街日报》的约翰·伯西对话当中表示，美国和西方国家对中国经济政策当中有两大元素是错了。第一，就是西方认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因为需要遵守国际准则而被迫改变自己的体系和经济模式。而第二个错误就是中国经济现代化之后，无可避免地带动社会民主化。博尔顿说，不要对即将到来的 G20 大阪峰会能够解决美中贸易问题抱有太大的希望，虽然贸易问题会主导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的会谈。中国还未有确认习近平是否会参加 G20 高峰会议，但是有报道说，特朗普表示，如果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不出席大阪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的话，美国将会对更多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博尔顿在对话当中亦提及俄罗斯、伊朗等国为美国带来的风险。博尔顿说，俄罗斯、中国、伊朗、委内瑞拉和北韩一直在散播特朗普政府内部不和的故事。以上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com。
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好啦，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的。我们在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0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中网址是 3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